两大关键，萧建华案背后大有学问。中国有能力禁援他国，亚眼考虑停泰。柬埔寨诈骗集团幕后金主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1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明天是掌门人萧建华8月19号被中共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13年徒刑。中共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在官方网站发表了该消息。虽然判决书的罚款金额高达人民币551亿，被指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当中绝大部分，亦都只是550亿3千万，都是处罚明天控股的。对萧建华本人的罚款就只是人民币650万，估计他出售一个在美国的物业就可以被罚款。相比之下，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安邦董事长吴小辉还算是半个红色家族成员，当年个人资产被没收人民币105亿。和萧建华的650万差了几个数量级。虽然萧建华2017年在香港四季酒店被蒙住头带走的消息震惊全球，可以说是天下皆知，但是中共仍然坚持在判决书说他是自首。判决书还说萧建华还有立功表现，因此获得从轻发落。这句话可以说是语惊四座，是吓到一班中共元老的关键伏笔。众所周知，萧建华同明天系是多个中共权贵家族的白手套，特别是曾庆红家族。原山东第一大国有企业鲁能集团的收购项目，出面做交易的是萧建华，而幕后的实际收购人就是曾庆红的仔曾伟。另外，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勤曾经撰文话，曾经有内部消息透露，萧建华案被称为中南海头号大案，因为他背后涉及到的中共权贵，除了江泽民、曾庆红两家之外，还有贾庆林、刘云山、张高丽、张德江和李南清家族。因此，中共官方说萧建华立功，似乎暗示以上的中共权贵在习近平手上掌握了有力证据，你们哪个都不要在二十大放肆。萧建华案的另一个最关键之处就是，在今年6月海外疯传习近平权力受限制的时候，这件案突然被炒热。而在二十大之前，中共最重要的权力博弈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就宣判，显然萧建华是习近平手上一张重要的王牌。时政评论人张天亮认为，萧建华案宣判显示习近平和曾庆红的角力分出高下。按中国刑法，非法集资超过5000万算是数额特别巨大，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而该案涉及的金额是几千亿，但是只是判了13年，是被轻判。这意味着习近平和江泽民、曾庆红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他们两个再用比习近平20大连任来交换自己家族的平安。如果这样的话，习近平就再帮自己埋下计时炸弹。他在19大为了修宪曾经和江曾达成妥协，结果之后5年习近平多次被对方暗算，政敌甚至行斥习近平。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曾经分析说，如果习近平在20大之前为连任再次和江派做交易，那就是典型的与虎谋皮。因为江派是利用习近平来维持中共极权体制，而现在的中共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稳握权力，但是实际上内部已经全部腐烂。唐正远毫无怀疑，在不久的将来，中共就会面临一个彻底瓦解的结局，那将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而习近平以为自己利用对手，其实是对手利用他，捆绑他，最后就是一起揽住死。不过习近平或者仍然有机会补救。张天亮提到，二十大之后，在曾庆红在任中共中组部长时候，自己安插的马仔都将会陆续到达退休年龄，要退出官场。 到时习近平想要制服曾庆红并不困难。至于他会不会这样做，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二十大之后会不会迅速有中共委员以上的官员落马。亚洲开发银行总裁浅川雅治近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亚洲开发银行明年就会考虑是不是会停止向中国提供新贷款，因为中国可能已经不符合接受援助标准。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国经济近年来已经有大幅增长，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所得已经提高，中国并且向其他亚洲国家提供财务援助。因此某些观察家指出，中国已经不需要其他国家的经济协助。亚银计划2021至2025年期间提供给中国高达75亿美元的融资，已经比2016年至2020年期间的90亿美元少。出年亚银将会考虑2025年之后不再提供给中共更多贷款。浅川雅治话：咁将会是亚银首次讨论中国的贷款计划问题。亚银提供贷款的国家必须符合一些标准，包括人均国民所得无额 GNI 为7455美元或者更低，而在国际市场难以取得资本，以及经济开发指标低于一定水平。现时中国人均国民所得无额已经超过7455美元，而且在国际市场筹集资金并无困难。亚银现在将会评估中国是否符合其他开发标准。浅川雅治指出，中国上海等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社会安全水准差异很大，必须对此进行彻底讨论。截至去年，中国在亚银的贷款余额大约是196亿美元，仅次于印度的亚银第二大借款国，占亚银放款余额14%。2021年，中国又接获18亿美元的新贷款，成为仅次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亚银第五大放款对象国。近期台湾传出多宗民众被诈骗到柬埔寨缅甸，以为是高薪工作，但是就被诈骗集团囚禁、殴打、性侵，想走的话甚至会被摘取器官、弃尸等惨事。香港传媒香港0119号报道，揭露了这些将台湾香港人讹骗到柬埔寨从事诈骗赌博的幕后黑手之一，就是中国的黑金三巨头。报道揭露这些诈骗案件的幕后黑手多数是以经商作为掩饰的中国通缉犯，与柬埔寨政府政商勾结，号称身家人民币30亿的董勒成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但是因为行贿非法投资缅甸北部赌场，在中国被判刑，随后他就转移阵地到柬埔寨。据说邻近柬埔寨西港的中国城，专门从事网上赌博和诈骗的金水大型园区，幕后的老板就是董勒成。曾获柬埔寨勋爵衔头的中国商人徐爱民，亦都曾经因为经营诈骗集团洗黑钱，被中国判刑10年，并且被国际通缉。现在他亦都在靠近西港中国城的地区经营海博酒店，从事网上赌博和诈骗。他亦都涉足房地产行业，在西港开发大型公寓。日前在泰国落网的佘志刚，亦都因为涉及跨境赌博被中国通缉了10年，化名唐海伦，入籍柬埔寨，但是主要的活动在缅甸。他在缅甸的亚太新城就是从事赌博行业。全球反诈骗组织 GASO 亦都曾经指出，被称为猪仔炼狱，内部有器官贩卖渠道，很多人被活摘器官弃尸公海的缅甸 KK 园区的幕后主脑就是佘志刚。佘志刚落网之前曾经被捧为东南亚侨领，还自称主导一带一路倡议，现在亦都被中共政府撇清关系，据说他将会被引渡回中国受审。近日福建厦门帮鱼虾做核酸检测的消息成为全球笑柄之后，19号又有在中国的外籍记者爆料，卫生检测人员还帮他的手机、枕头和行李夹检测核酸。 雷奇沙芬是中国和东北亚地区风险分析师，同时亦都公告给多间媒体，例如福布斯和外交家等。19号他发了一段影片，见到他的行李箧、枕头和手机搭在一起，一个全副武装、全身着白衫、俗称大白的工作人员，先是用测试棉花棒捽他的枕头，然后就对准枕头上面的手机在屏幕上捽。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的经济学人智库 EIU 的中国总监贝金克回帖说，检测核酸是我们离开时候的必要条件。然后他们在浴室那里做过测试，或者是测试我的牙刷啦。我们在酒店的最后一日，他们对我们的每个鼻哥窿都要进行单独的 PCR 核酸测试。有网友也都跟着发了一段影片，影片里面说，由常州出来的钢筋要做完核酸之后才能够拉回去常州。有人就回应雷奇沙芬说，能够以外国人的身份入住酒店，你已经被视为贵宾，由外国回到福州的中国人都会住在一个避难所，美其名叫做卫生站。雷奇沙芬就回答，我是这间酒店唯一的外国人，巴士上面的其他人都是中国人。雷奇沙芬的帖子引起众多西方网友评论，很多都回帖说，癫的、荒谬、精神病、愚蠢。也都有些中国网友评论说，为什么不先测试一下他们自己的大脑，滑天下之大稽，真是丢假丢到全世界。帮手机查核酸就差啲同空气查核酸啦。我諗佢哋每测试一次都有回涌。之前16号福建厦门海域休渔期结束，首批渔获上岸都要进行核酸检测。一啲影片喺网上热传，记录低呢个啼笑皆非嘅一幕。渔民自己接受核酸采集之后，就立即返上船捉几条生嘅鱼上岸，抹开鱼嘴俾大白抽检。大白就一本正经咁将棉花棒放入鱼嘴检验。18号香港传媒报道了曾经是亚洲首富的李嘉诚正式退休，全部资产重新分配，李泽楷和梁洛施生的仔一个先都没有。李嘉诚将自己的3000亿资产分成三份，两个仔各一份，家族信托基金会一份。而在更详细的文件里面，李嘉诚的财产分配对象就只有李泽钜一家三口和李泽楷一个人，咁亦都意味香港女星梁洛施同三个仔一个先都攞唔到，实在令人意外。梁洛施虽然冇同李泽楷结婚，但系两个人喺一齐多年，并且共同养育三个仔。而李嘉诚唔分身家俾三个孙，令好多网友难以理解。有媒体就分析话，李泽楷同大哥李泽钜唔同，唔识得万事都听老豆意见，仲几次同老豆过唔去，宁愿在国外一个人创业都不肯向老豆低头。再加上李泽楷频频换女朋友，甚至还闹出未婚生仔这件事，令李嘉诚很操心。当年当红的梁洛施虽然为李泽楷生了三个仔，但是两人没有结婚，最终分手收场。离开李泽楷的时候，梁洛施还带了三个仔走，并没有让他们留在爸爸身边。咁就导致虽然话仔系李家噶，但系毕竟冇朝夕相处，自然亦都冇咁深厚嘅感情啦。李泽楷未来到底会唔会结婚，目前仲系一个未知数。如果未来李泽楷再度结婚生仔，嗰阵时生嘅仔女先至系真正意义上嘅李家继承人，而梁洛施嘅三个仔亦都成为私生子，自然就冇继承李家家产嘅资格。另外，一旦梁洛施同其他男人结婚，三个仔就会有新的爸爸，李家再有钱都没有必要去养另一头家。李嘉诚咁精明，自然亦都会考虑到呢一点。而曾经为李泽楷生了三个仔的梁洛施，而家三个仔都失去继承家产机会，而梁洛施为了李泽楷在最红的时候退出娱乐圈，而家人气大不如前，事业前途渺茫，到头来只是烧机打水一场空。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